各位听众，今天是6月26日。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大阪会晤的目标是重启美中两国的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本星期六，也就是20国集团峰会的第二天举行会晤，这是美中贸易谈判5月破裂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外界希望这次能让陷入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持续下去，可能会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一位不具姓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表示，双方作为善意姿态，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但不清楚是否会在星期六的会晤中达成这一协议。他说，华盛顿不会接受任何关税条件，也不会带着任何贸易让步前去谈判，但是他表示会谈有可能谈及华为问题。在20国集团峰会前期，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抗争者集会请愿或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状况。与此同时，有香港团体反对外国干涉香港事务。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日本大阪召开，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团体及民阵及 Telegram 等星期三相继举行大型活动，呼吁这个重要的国家集团峰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动荡。星期三首先登场的是上午9时在香港环岛中环扎打花园集结的请愿活动，名为 Telegram 的网上群组，呼吁志同道合的抗争者一起前往19个20国集团峰会参加国驻香港领事馆请愿，敦促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在大阪峰会上向中国政府施压。这次活动的名称是626马拉松式到各国领馆请愿行动。参加请愿的人士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报道说，请愿人数约近1000人左右。香港网民发起众筹，计划在星期四6月27日在多国主要报章刊登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使香港被送中成为20国集团峰会话题。在短短数小时内，众筹已经达标，总共有22000多人捐款，共筹得超过548万港元，约合70万元。据众筹专业的资料，目前已经确定将在6月2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美洲版和亚洲版头版右下角刊登公开信，网民并且正在联络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报章。发起人在众筹专页上刊载了准备在金融时报刊登的公开信，内容简介了林郑月娥政府不理会法律界、商界和港人的反对声音，一意孤行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在20国集团峰会即将在6月28日至29日在日本大阪召开之际，世界贸易组织发表报告称，受美中贸易战影响，20国集团各经济体采取的新贸易壁垒措施大幅度增多，而这些贸易壁垒拖累了全球经济。而与此同时，舆论普遍不看好美中元首在大阪会晤能够在短期内解决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难题。一项衡量美国经济的关键指标在本月下跌至21个月来的新低点，因为消费者担心美中贸易战紧张局势的加剧对企业和就业市场状况愈发悲观。各位听众，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9课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
今天呢，我们继续通过 Richard Stewart 一家的生活来学习美国英语。下面我们先简要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课文内容。
Richard 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到美国西部拍摄了一些关于拍卖牲畜的照片，自己觉得相当不错，他甚至认为有一张可能会获奖。当天他正在家里地下室的暗房里忙着把照片洗出来，
没想到即将成功的时候， Robbie 叫 Richard 接电话，而且还推开了暗房的门。
这下可坏了，把刚要洗好的照片啊全都曝光了。 Richard 责备 Robbie 说他太不小心，结果 Robbie 一生气就转身跑了。
好，在我们听整个课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Develop, D-E-V-E-L-O-P, develop. 常用的意思呢是发展，但是在这一课课文中意思是冲洗，冲洗照片的冲洗。
Photograph, P-H-O-T-O-G-R-A-P-H, photograph, 名词，相片。
Prize winner, P-R-I-Z-E-W-I-N-N-E-R, prize winner, 得奖人或得奖作品。
Jerk, J-E-R-K, jerk, 傻瓜。现在我们来听一下整个课文。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下面我们来分段听。第一段是 Richard 在暗房里洗相片的时候和他妈妈 Ellen 的对话。
Okay, now...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好，
现在我来把这张照片再洗一次。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Richard, 你在暗房里吗？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是啊，妈，您可别开门啊。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我不会开门，我还不至于那么傻。
I know you do, Mom.
我知道你明白，妈。
How's it coming?
相片洗得怎么样了？
Develop 是一个动词，在这句话的意思是冲洗照片。
Photograph 是一个名词，意思是照片。人们往往会把 photograph 这个词简称为 photo。
Richard 提醒他妈妈千万别开门，这是因为还没有最后洗好的相片一见光，马上就全变黑了。他妈妈说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这句话的意思是，我知道不能开门。我还不至于会那么做。
I know better than to lend my books to Kevin. He never returns them. 我知道 Kevin 借了书从来不还，所以我还不至于傻到会把书借给他。
I know better than to take novels on vacation. I never have time to read them. 我还不至于会在度假的时候带着小说，因为我从来没时间看。
How's it coming? 怎么样了？那么在例句中是指照片洗得怎么样了？可是在其他场合里也可以是作业做得怎么样了？电脑修理得怎么样了？
我们现在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ichard 的妈妈要和儿媳妇 Marilyn 进城去。这段话呢，是在走之前母子两人的对话。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我一整天都在洗这张相片，但总是洗不好。不过，我想我已经把问题解决了。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那好，听你那么说，我很高兴。Marilyn 和我要进城去，我们现在就走啦。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行啊，希望你们玩得高兴啊。代我问苏珊好。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我会代你问好的。希望你洗相片顺利，我们晚饭以后再回来。
Okay, see you then.
行，再见。Richard 说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意思是我一整天一直都在设法洗这张照片，而且现在还没有结束。Have been doing something 是现在完成进行时，指的是动作一直在持续进行，而且现在还在进行。
小华，这么说有点抽象，咱们用两个不同的句子来做个比较，好不好？
好啊，就拿刚才那句话来说吧。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要是说 I have tried.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两句话的意思有什么区别呢？
这很简单，这两句话翻到中文里都是我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设法洗这张照片。但是在英文里面，这第一句是现在完成进行时，表示他现在还在设法洗照片。可是第二句呢，是现在完成时，表示这个动作已经做完了，他没有继续再洗照片了。
我再举个例子。I have done my homework, 意思是我功课做完了。而 I have been doing my homework, 就是说我一直在做功课，而且现在还在做。
Ellen 对 Richard 说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这句话的意思是 Marilyn 和我现在要离开家进城去了。这句话虽然是现在进行时的形式，可是指的呢却是即将发生的动作。
是的。要是说我妈妈下个星期来学校，那就应该说 My mother is coming to school next week.
Richard 对他妈妈说 Have a good time.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再见。
美国人在星期五见面后分别的时候总会说 Have a nice weekend. 周末愉快。其实呢，这也是再见的意思。
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这段话是 Richard 在洗照片的过程中的自言自语，其中有一部分是有关洗相片的程序。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行了，刚才我干什么来着？对了，我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One, two, three, four.
啊，现在我就可以洗相片了。一、二、三、四。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好了，曝光了4秒钟。现在我拿这张照相纸，把它放在显影液里面。
And picture number two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one.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然后再把第二张相片放在第一张的显影盘里。这张照片太棒了，丹佛牲畜拍卖。我觉得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啊。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我还是把定时器定在1分10秒，这应该是显影的最恰当时间。
这段话比较长，都是 Richard 的自言自语，大部分和洗照片有关，但是其中有几个非常有用的短语。第一个是 Where was I? 从字面上来翻译，它的意思是我刚才在哪里。
但是实际上 Where was I? 是指我刚才在干什么。比如说玉文，我在给你讲一个故事，然后一个同事突然过来跟我讲话，把我的故事给打断了。等到那个同事走了，我想不起来刚才讲到哪儿了，我就可以说 Where was I? 意思是我刚才讲到哪儿了。
第二个有用的短语呢是 about to do something， 马上正要做某件事。如果说 I will do something， 那只是说我将要做某件事，但要是说 I am about to do something， 这是说我马上立即要做某件事。在课文里面 Richard 说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我正要把这个显影盘填满，意思是他妈妈跟他说话的时候，他正要把显影盘填满。
要是说 Harry was just about to go out when Cindy called， 这句话翻译成中文意思就是 Harry 刚要出门的时候 Cindy 打电话来了。
Steve was about to get home when it started snowing， Steve 快要到家的时候天开始下雪了。 I was about to
when you were about to continueI decided to stop you. 你打算接着举例的时候呢，我决定打断你。玉文，咱们例子举得不少了，我们还是看看这段话里面有没有其他有用的句型吧。
好，还有一个呢， Richard 说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我觉得啊，这张照片大概能得奖。 I have a feeling that， 也就是我觉得。英语里面有很多表达这个意思的说法，我们最常见的是 I think 和 I believe。
Richard 在暗房里忙了一整天，总想着能洗出一张得奖的照片，而且越来越接近成功。那最后结果怎么样呢？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ichard 和弟弟 Robbie 的对话。
Hey Richard!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我在下面, Rob. 再过一分钟就行了。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ichard, 你的电话。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Robbie, 你这个傻瓜,你怎么这么蠢呢?
Oh no, I forgot.
哎呀,我忘了。
I'll say you forgot.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你忘了，你应该注意点嘛。你这一开门，光线把我的努力全毁了。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我不是故意的，我以为...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你怎么以为我管不着？赶快出去，你给我走开。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哎，你用不着冲我大声喊，我又不知道你在这里干活。
Hey! Hey, Robbie!
哎，Robbie!
这段话里有很多常用的口语表达形式，我们来一个个的讲解。Robbie 到暗房里来告诉 Richard, There is a phone call for you, 也就是有人打电话来找你。如果要说你今天上午不在的时候有人打电话给你，这应该怎么说呢？
就应该说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you this morning when you were away. 如果接电话的时候要找的人就在旁边，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只需要简单的说 It's for you.
Robbie 不小心打开了暗房的门，把 Richard 辛辛苦苦马上要洗好的照片都给毁了。 Richard 当然很生气，所以就骂 Robbie 是个 jerk， 说他 stupid。 jerk 就是笨蛋， stupid 就是愚蠢，这两个词啊都很不礼貌。
即使是对自己的弟弟这么说其实也很不礼貌。玉文，你能想象如果是两个同事之间互相说 jerk 和 stupid， 那能受得了吗？
哇，你要真这么对我的话，我可要到老板那里去告你状了。你不知道在同事之间不可以用这种粗鲁的话吗？
嗯，可不是嘛。我们再来解释一下 Robbie 在受到 Richard 责备之后说的 Oh no 到底是什么意思。 Oh no 并不是说不，而是表示惊叹，相当于中文里的哎呀坏了，或者是不好了。
Robbie 对 Richard 说 Oh no, I forgot. 然后 Richard 紧接着又说 I'll say you forgot. 这句话也不是真的指我将要说你忘了，要那样说啊就没意思了。在这里 I'll say you forgot 也是表示很生气，但是带有讽刺的色彩，他的意思就是哼，是啊，你忘了。
不过I'll say 这个说法有的时候也可以表示附和别人的意见。举例来说吧，要是女朋友或者太太看中一件衣服非常喜欢，但是觉得有点贵，她会说 It's too expensive. 这个时候呢，男士就可以说 I'll say， 意思就是就是挺贵的呀。
不过当然这个男士啊也其实可以趁机显示一下他们的绅士风度，二话不说就把衣服买下来嘛。
哎，你这不是给男士增加压力吗？
I didn't mean to. 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
Robbie 对 Richard 也是那么说的。I didn't mean to. 意思就是我并没有要故意破坏你工作的意思。
Do not mean to. 他的意思是不是故意的，不是这个意思。通常啊含有点抱歉的意思。比如说你打电话到朋友家里说了几句话之后才意识到朋友一家人正在吃晚饭。你这时候可以说Sorry, I didn't mean to interrupt your dinner. 也就是对不起，我并不想打扰你们吃饭。
玉文，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喜欢玩电脑，所以有的时候呢，经常会有朋友和同事让我帮忙看看他们的电脑。有的时候呢，我正在做事儿，他们就跟我说 ，Sorry, I didn't mean to bother you, but I really need your help with my computer. 就是对不起，我不是想打搅你，但是我真需要你帮我解决个电脑问题。
可是呢 ，Robbie 说了 "I didn't mean to" 之后 ，Richard 的气还是没有消下去。他还说 "I don't care， 我才不管呢，我不在乎。"我们可以想象，这时的 Richard 啊是瞪着眼睛火冒三丈说这句话的。
Richard 火气可是真够大的。他接着对 Robbie 说 "Get out of here， 出去"和 "Leave me alone， 你给我走开"，这些都是生气的时候说的话，很没有礼貌。另外要注意的一点是说话的口气很关键。英语中有句俗话就是 It's not what you say, but how you say it. 你说什么倒无关紧要，关键在于你怎么说的。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再来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Okay, now, I'm going to try to develop this photograph one more time.
Richard, are you in the dark room?
Yeah, Mom, but don't open the door.
I won't. I know better than to do that.
I know you do, Mom.
How's it coming?
I'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this picture all day. I haven't had much success, but I think I've solved the problem.
Good. I'm glad to hear it. Marilyn and I are leaving now to go to the city.
Okay. Have a good time, and give my best to Susan.
I will. And good luck with your work. We'll be back after dinner.
Okay. See you then. Okay. Now, where was I? Oh, yes. I was about to refill this tray. And now, I should be ready to print a picture. 1, 2, 3, 4. Okay, now. That was 4 seconds of exposure. So, I take the photographic paper and I drop it in the developing solution. And picture number 2 goes into the developing bath with picture number 1. It's a great photograph.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I have a feeling that this one is going to be a prize winner. I'd better set the timer to ring in 1 minute and 10 seconds. That should be the perfect amount of time for the print to develop.
Hey, Richard!
I'm down here, Rob. Only 1 minute more.
Richard! There's a phone call for you.
Robbie, you jerk! How could you be so stupid?
Oh, no. I forgot.
I'll say you forgot.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You opened the door and the light ruined my work.
I didn't mean to. I thought...
I don't care. Just get out of here and leave me alone.
You don't have to scream at me. I didn't know that you were working.
Hey. Hey, Robbie.
What did Richard try to do in his dark room? He tried to develop photographs he took at the Denver cattle auction. How long has Richard been trying to develop his photos? He has been trying to do it all day. Why did Richard put so much effort into one of the photos? Because he thought it might be a prize winner. Why did Robbie come to the dark room? There was a phone call for Richard. What happened to Richard's work when Robbie opened the door? His work was ruined.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汉语拼音的英语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路透社星期二引述特朗普政府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特朗普与习近平大阪会晤的目标是重启贸易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计划在本周六，也就是二十国集团峰会的第二天举行会晤。这是美中贸易谈判五月破裂以来两国领导人的首次面对面会谈，因此受到外界的广泛关注。外界希望这次能让陷于僵局的美中贸易谈判出现新的局面。一些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预测，如果世界这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持续下去，可能导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一位不具姓名的官员对路透社说，双方作为亲善姿态可能会同意不再加征新的关税，但是不清楚是否会在星期六的会晤中达成这一协议。他说，华盛顿不会接受任何关税条件，也不会带有任何贸易让步前去谈判，但是他表示会谈有可能谈及华为问题，也就是中国电信设备制造业巨头华为公司。特朗普政府官员在此之前表示，预计这次习近平特朗普会谈不会达成广泛的贸易协议，但是会为停滞不前的贸易谈判创造向前推进的途径。在二十国集团峰会前期，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抗争者集会请愿或者游行，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状况。与此同时，有香港团体反对外国干涉香港事务。二十国集团峰会即将在日本大阪召开，香港反逃犯条例修法团体及民阵以及 Telegram 等星期三相继举行大型活动，呼吁这个重要的国家集团峰会关注香港目前的政治动荡。参加请愿的人身穿黑衣戴黑色口罩，报道说请愿人数数千人左右，他们当中人许多人直面媒体，也有人选择出声不上镜头。组织者现场散发打印标语，上面的字句包括敦促美国总统特朗普兑现承诺，在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大阪会见时谈一下香港目前的问题。香港网民发起众筹计划星期四6月27日在多国主要报章刊登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逃犯条例修订的争议，使香港背诵中成为二十国集团峰会话题。在短短数小时内，众筹已经达标，总共有22000多人捐款，共筹得超过548万港元，约合70万美元。根据众筹专业的资料，目前已经确定将在6月27日在英国金融时报的美洲版和亚洲版头版右下角刊登公开信。网民也正在联络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报章。发起人在众筹专页上刊载了准备在金融时报刊登的公开信，内容简单介绍了林郑月娥政府不理法律界、商界和港人的反对声音，一意孤行推动逃犯条例修订。公开信称，有关修订将使在香港的人，不论是香港居民或者是游客，都有可能被指控是为了犯罪，都有可能被指控是犯了罪的逃犯而被引渡到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称，美中贸易战导致贸易壁垒将会拖累全球经济。一项衡量美国经济的关键指标在本月底降至21个月来的新低点，因为消费者担心美中贸易紧张局势加剧，对企业和就业市场状况愈发悲观。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6月25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国际著名学术期刊《美国科学杂志》在最近呢公布了一项调查结果，他们在全球40个国家进行实地研究，发现中国公民的诚信排名倒数第一。这份报告激发了中国网民的激烈论战，有人质疑报告不严谨，并且指控这是美帝的厚颜无耻，但也有人说中国政府带头不讲信用，假劣商品横行，法律被当儿戏，讲信用能有什么保障呢？那么到底这份调查结论是如何得出的？中国是否存在诚信问题？如果有，是在哪些方面？我们又该如何来改善中国人的诚信问题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分析。第一位通过电话连线参与节目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周晓正。周晓正，你好。
哎，你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讨论的是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明之星主持小明。小明先生您好，欢迎您。
那各位朋友好，主持人好，周教授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两位嘉宾，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来审视一下科学期刊它是在6月20号公布的这份报告，他们是怎么样来得出这个中国公民的诚信度是最差这样的结论？我想是不是能先请小明先生简单的来跟我们谈一谈，科学期刊是通过什么样的一种研究方式做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呢？
好的，他这个研究呢，实际上是就是说派了他自己通过自己的一些专业人员，然后把钱包呢送给一些官方的机构和一些私人的机构，然后再调查这个钱包的返还的程度。那么他这个钱包里边呢放上了一个就是说丢失钱包人的 email 地址，然后是不是可以和这个人联络，然后通过这个联络的就是说通过这个数据来调查一下那么返还的程度。
嗯，
那么在这个40国家里边他调查了300多个城市，那么应该说我想这个城市可能我会具体不太确定啊，它这城市应该是和那个国家的大小应该有关系，所以这个数据的我想它的可信度应该是比较高的，是这样的。
嗯，我们来看看这个报告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图表显示，我想继续请小明先生跟我们谈谈。他说这个捡到钱包，就像您刚刚说的，在街头捡到这些钱包，而且把钱包按照当中的指示送回到相关单位的这个比例呢，在中国是最低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图表里面位在最下方的就是中国，它的这个归还比例是最低的，最靠左方。那么因此科学期刊呢就有此结论。那么他们也很惊讶，他们其实本来只是想要调查，就是说如果在这个遗失的钱包里面放了钱或不放了钱，这个被归还的几率哪一个比较大，但他们却发现不论如何这个归还的比例在中国都是相当的低的，这也让很多的研究人员非常的惊讶。那么如果由此就来推论说这代表中国人的诚信度全球最差，我想先请小明先生您跟我们谈谈，您同意这样的结论吗？为什么？
好的，我们首先要说这个报告呢是一个非常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的成果，它的数据是可信的，但是我们要查说一点，就是说诚信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品性，它是一个社会化的产物。诚信度呢，它可能是反映整个社会的诚信情况。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多变量的函数，单一的参数呢未必能够反映诚信度的全貌。所以相对于诚信度这样一个比较复杂的概念呢，这个研究呢，我个人感觉有点单薄了一点。但是反过来也说，可以说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这个结论是有保留的同意。我认同的地方就在于什么？这个研究它大体上反映了这40个国家整体社会的这种文明程度。这个呢，我们通过这个对社会、对世界这些常识的了解，就基本上会知道这些国家的文明程度和它这个是基本上正相关的。那么相对来说，就是今天当今的中国社会已经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这也是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们普遍都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变得更加自私，甚至完全不顾及他人的存在。 所以在这个比较恶化的社会环境里边，当然也就不存在诚信的基础。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我是在这个概念上是接受这个数据的，但是我认为保留的地方在哪儿呢？这个研究它缺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查，中国的民众没有送回钱包，他们是把钱包据为己有了呢，还是根本就对别人送来的钱包置之不理呢，或者是扔掉了呢？你这个也反映出中国的民众是自私贪财呢，还是冷漠呢？关于特别是这个冷漠的问题，这个所以这个调查来讲，在中国它有着特别的含义，就是它比其他正常国家要复杂很多。所以这个调查相对于中国的国情来说，它不能反映全貌，这是我对这个就是保留的地方。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周孝正教授。周教授，您是研究社会心理学的专家，那么多年来在中国居住的这个经验，您也对中国社会有非常深层的了解。刚刚小明先生说，他觉得这份报告呢，他凸显的他对这个报告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同意。您又是怎么看待这份研究报告的？
这个报告大体上是正确的，有些细节，例如说中国政府这个概念不确切，因为中国政府的概念就是国务院，国务院首脑那就是总理。但现在我就说过，你像李克强总理，多长时间不露面，特别是中美贸易谈判，你说他上哪儿去了？那你说中国政府是什么概念呢？啊，是你像美国政府就很清楚，是吧？美国是三权分立，啊，司法、行政，啊，还有所谓立法，是吧？人家现在出来谈判的，比如说总统当然就是美国政府的首脑啊，而我们中国现在叫小组治国呀，你呀，小组，我们有大概有十来个小组，我们一般人也叫不齐，但是我们都知道，所以我用一个概念，就是官民，就你说中国人诚信垫底儿，我就觉得不确切，哎，你要说官儿，什么官儿，小组，这小组是实权嘛，是吧？所以说你说官儿诚信，就越来越差，这当然了，这还用说吗？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最近你们都知道，我们早就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说过，朝鲜半岛无核化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国家的根本利益。所以说，当时这个北朝鲜进行第一次核试验的时候，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叫北朝鲜悍然进行核试验。你们去查查去。现在他契合了吗？他不但没契合，他还进行了 N 加一次核试验。
嗯哼。
可是我们的小组组长就去了，你得讲诚信吗？你这个
是，所以周教授，您的看法就是说，从上至下的这样的一种对诚信的这种缺乏，导致了影响到社会下层。那么
不是你不要说从上到下，
啊哈。
那你比如说西藏的这些藏民们，算上还是下呀？
嗯哼。
那新疆的这些
从政府到民间是吗？
对啊，你说人家西藏那些牧民，包括新疆的牧民，人家不是下吗？但你问人家不讲诚信吗？所以我一再说官它的对应就是民，所以我就说中国的官不讲诚信，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越来越不讲诚信，而且我说这官还不能用中国政府简单的概括，对吧？你说对不对？是这里，所以我觉得他的调查啊，基本是科学的，他的结论是正确的，只不过有些概念，他们对中国特色的这些概念又使用不太当，比如动不动就中国人，他没这概念啊。
是，您刚提到
中国的官儿，你得说中国的官儿，这官儿还不是这个所谓的中国政府，更不是说党呢也是中国的官儿，但是党的这个比如说四中全会到现在他也没开呢，按说他应该是一年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嘛，他没开呢，那你说这些中央委员会是他们什么关联？我们不知道啊。是不是？
嗯哼，是周教授，我想继续请您来跟我们谈谈。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小明先生也提到中国的社会，或者是讲诚信这个问题呢，它的背景很复杂。但也有很多人说，在中国你要不说假话就办不了大事，也有这样的一种说法。所以诚信的问题，在中国来这个长期缺乏诚信，这是不是已经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那么根源又在哪里呢？周教授，您的看法？
根源就在共产党宣言呢，有没有？因为我们中国是共产党啊。那么共产党的宣言啊，我给你简单再给你说一句话，啊，就是中央编译局校订《人民出版社1964年共产党宣言》单行本，怎么说呢？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这个其实共产党人他干嘛不讲诚信呢？ 但是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棒，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就是你说共产党不讲诚意，人工厂宣言说的，你说的非常清楚，说什么来了？我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什么意思？就是不择手段吗？不择手段就包括暴力吗？是吧？对，他而且还要推翻全部的现存的社会制度，也就是他要把几千年的我不管西方东方的这些文明成果、这些积累，全部要推翻吗？
嗯哼，
是吧？所以说，你说他跟在哪儿呢？跟在光上宣言这个幽灵，现在幽灵人家在欧洲也不在了，后来从欧洲跑到俄罗斯去了，俄罗斯好像现在也不提了。而我们呢，去年重新学习共产党宣言，是吧？所以现在这幽灵，简单说就在我们中国徘徊呢。这就是问题的本质啊，他不择手段吗？
好的，那么我想请小明先生谈谈您的看法。确实也有很多人说中国从政府开始就不讲诚信了，如何来要求人民讲诚信？那么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也有人说把完全人民不守诚信的这种问题完全推给政府也是有失公道的，您又是怎么样看待这两方不同的评论？
应该说政府不讲诚信是中国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因为政府它有一个相当大的主导的地位、主导权，而民众实际上是一种就是跟从，所以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我个人不太相信什么这个政府和民众这个要拉平了啊，公平的看待，这因为他们之间在权力和地位上是绝对不公平的。
嗯哼，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是他们是在什么诚信问题上公平，这个应该说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一个说法。那么因为统治集团它垄断了一切资源，包括就是说对教育宗教机构的控制，对民间组织的控制，这个时候它政府它拥有的地位，它拥有的这种能力是和个人是完全不对等的。所以这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是政府来主导，这个就是说，所以现在中国的大最大问题就是中共政府它本身缺乏诚信，公然撒谎，这是一个问题。在这个制度下，诚实的人往往会遭受各种磨难，而一些欺诈的、搞一些什么鬼怪的东西的事情，反而到一帆风顺，甚至官运亨通、财运亨通，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中国过去的历史，过去几十年历史，比方说最简单的1957年，大批的知识分子。让共产党说百花齐放啊，结果很多知识分子就上了当了，就认为共产党真是想听真心话，很多人都说了点真心话，甚至是非常简单的根本就是常识的话，结果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轻的降职降薪，重的家破人亡。那么共产党这个光这个1957年就迫害了几百万知识分子，那么还有大跃进到处是胡吹，是不是浮夸风？本来一亩地只能产几十斤、几百斤顶了天了，结果说几千斤、几万斤，甚至到了十几万斤，结果最后老百姓被活活饿死，饿死的人他自己都不敢说自己家人被饿死的，要说是浮肿病死的。有的同学在学生宿舍里边悄悄的在宿舍里给同学说自己家乡的情况，自己家里被饿死的情况，结果学校知道了，好。开除学籍，因为你污蔑社会主义制度。
嗯，
所以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比一比皆是。
嗯哼，
所以共产党这个制度下，你不能说实话。另外，中国这个政府它本身是一个自利型的政府，它是汲取社会财富自肥，而不是服务于社会。这个政府和人民是对立的，人民当然也不相信这个政府。前两年有一部很流行的电视剧，其中一个正面的角色说过一句话，非常精彩。他说过去人们不相信政府会干坏事，现在人们不相信政府会干好事，这就是政府和中国人的关系。谢谢。
好的，那么稍后回来我们也要继续听听周孝正教授有什么样的看法，特别是我们刚刚也听到小明先生提到，到底在中国说实话讲信用 可能会面临什么样的一个结果，稍后回来我们继续讨论。不过我们再看看我们的网站上已经有不少的网友们想要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位，这是署名叫 Richie Winson 的这位网友，他说中国诚信垫底，中共从一开始就是个骗子党，农民起义、长征、八年抗战、内战、朝战、公私合营、农业互助合作化、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中印边境战、文革、中俄边境战争、中越战争、六四加入世贸等等，无一不是骗局。这样的骗子党如何会有诚信？这种独裁统治如何会有公正的法律？他又如何会遵守国际法规和准则？只有这个邪恶的共产党灭亡，中国才会重新拾起诚信的美德。而这位署名叫李梦雨的网友呢，他说中国人不讲诚信，主要是因为有 Bilibili Akfan 这样的垃圾视频网站存在，这些网站教唆下一代盗取别人的劳动成果，盗取 YouTube 上的视频，不向作者申请，不尊重原作者的知识产权。而这位署名叫 Chris 黄的网友，他说中国人民历来以礼义廉耻著称，经过三反五反、反右倾、大跃进、文革、六四、毒奶粉、毒疫苗，当无诚信的人一次又一次过得比有诚信的人要好时，中国人民终于被改造成为无诚信的人民。那么针对这一点，我觉得也很有意思，想请周教授简单谈谈您的看法。他说中国人民终于被改造成无诚信的人民，因为没有诚信的人一次又一次的证明他们过得比有诚信的人日子还要好。所以这也回到刚刚我想要请教您，到底在中国一个愿意说实话讲信用的人，他可能面临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呢？
他这个认识啊是一般比较普遍，但是他是错误的。用中国老百姓一句话叫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怎么不检查检查自己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们老师就说嘛，在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他为了表达对孔子的敬仰之情，他引了《诗经》一句话，叫“高山仰止，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对不对？他的想法就是因为诚信没有力，那个没有用，所以我们就不成立了，不诚信了，那完全推卸了自己的责任吗？什么叫超功利啊？什么叫有用啊？什么叫有利啊？
是，但是周教授，刚刚我们的是周教授，对不起，周教授是周教授打断您，周教授您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吗？抱歉打断您，刚刚我们的网友实际上也有提到的一些背景，这个情况确实在中国，他的法律没有办法值得信靠，在很多情况下，一个说实话讲信用的人，他面临的处境很有可能是要进监牢，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能够责备他们不敢或者不守诚信吗？
还是那句话，他还是老把眼睛盯住那个别人嘛，所谓盯住政府啊，盯住官员了，他怎么不说自己啊？那中国还有三句话呢，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啊？你认为你讲诚信你亏了，你就不讲诚信了，这问题是没有信仰还在这儿呢吗？对的，你说中国人不认错，人家那个咱们就说基督教他们的文明就是所谓忏悔，但我们中国也有啊。找过小学我学的那个低年级的时候我就学过嘛，吾日三省吾身嘛，是吧？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嘛？吾日三省，什么叫三省？反省嘛，反省跟忏悔差不多嘛，包括我们这批评，包括我们这自我批评嘛，它都是一个意思嘛。你怎么跟我说你自己呢？对对，你所以我一再说嘛，还是这句话吗？老光看见别人黑，你怎么不反思你自己啊？对，我一再说吧，我虽不能治，人心想往之啊，对吧？
好的，
你不能想
吗？好的，
不会用，就不会用脚投票吗？
是，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当然，周教授他的说法有他的，就是说他的这个道理，就是说，作为个人来讲，应该坚持自己的这种信仰和立场，不能被这种社会风气所左右。当然，这个作为，可是小人之风如草啊。这个总体来讲，就这个国家来说，这个制度，它是会影响绝大多数人的。我们不能再说，在这种道德这种制高点上只能在个人身上实现，但是它不能针对群体来要求。所以呢，在目前这种制度下，这个制度确确实实对人他的影响要比人对制度的影响要，这是不成比例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看到这一点，就是说在当前这种制度下，你说实话 这个很可能就要住监狱，甚至可能要丧失生命。比方说很多调查记者调查了一些实情出来，有好几位调查记者就已经把生命丢掉了，而这个国家从来没有为这些调查记者主持过公道。那么所以在今天中国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再也没有真正的调查记者出现了，因为人们不能再说实话了，说实话你可能命就没了。对很多人来讲他确实承担不起这种代价，这是一个事实。所以这应该说我个人认为制度的因素是最根本的因素，在中国的制度没有得到改变之前，对民众要求诚信这确实是强人所难。
嗯，
谢谢。
是，我想周教授的这个想法也许跟这个台湾作家还有这个历史著名的历史评论员柏杨先生，他曾经在《丑陋的中国人》的这本书里面提到，他也说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来掩盖自己的错误。接下来我们就想看到这次科学期刊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那么很多的中国网民对于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感到非常的不满，他们认为呢报告不够的严谨，那么甚至还有人提到说这篇报告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连这样的报告都能发在顶级期刊上，那么整个学术领域有多少这种偏颇的科学研究大行其道，又会被多少别有用心的人拿来攻击我们呢？那么另外还有人批评说这个表示科学期刊是一个杂种杂志，不给中国抹黑就不会舒服。那么针对这些的反应，我想请周教授来谈谈您的看法。周教授，
小人之心呢，是吧？这个人家在大约好像在三五百年以前吧，人家欧洲的大概据说有几十个家庭，人家叫做五月花号，是吧？欧洲不行，欧洲法西斯盛行，内乱，走啊！所以我们现在在这儿，我也是想组织一个东方五月花呀。你有没有腿？你有没有脚？你走啊！你怎么就不反思你自己呢？比如有些我的有些朋友在中国是官，他有特权，但是不愿意走啊？为什么在中国他有特权呢？那你说政府不好，你怎么不走啊？对对，你参加我这东方五月花，对不对？是不是？人家美国20多年以前每年开大概才300万人，人现在3亿，你看人涨了没100倍，你想想，对对，我到美国一来，我一看这好像好山好水好寂寞，地儿大。这个制度好，人也好，缺人呢、啊。你看我这小区，你根本见不着什么人。你想还不是这个对，那你们为什么就不来呢？人家美国给你们10年签证，对不对？你们老他妈说别人这个那个的，你怎么不反思自己啊？对不对？
好，小明先生，您的看法呢？
当然，我想说这个报告，就说他单单从一个是否送回钱包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上就做出一个是否诚信的结论，从这点来看，确实把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但是这个报告，它反映的这个整个的轮廓，它的基本的走向是真实的，这个轮廓是对的，它并不是有意抹黑。那么我们看到，就是说中国民众的这种极端的反应，这种情绪，应该说可以存在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方面就是说中国现在社会目前确实存在着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凡是中国的凡是自己的都好，别人不能说不好。那么这个呢有很大的盲目性，这个呢因为它这里边和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和大家现在这个教育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另外这些人呢实际上他们的信息的来源也很单一，所以呢他们得不到一个完整的信息，所以这时候这些人有这样的情绪说法。但是另一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就是他们这个说法实际上是在替当前的政治制度进行辩护，他们不是在替中国人辩护。所以这个要特别，这些人当然是别有用心了，他们不是说抹黑中国人，他们实际上他们认为是这个制是在抹黑这个中国现行的政治制度。
嗯，
问题就在于中国现在的诚信问题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制度问题，
是
这个制度逼得好人要做坏人，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这个制度是一个逼良为娼的制度，所以这是大问题。
那么今晚有关于中国诚信排名的相关讨论进行到这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